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7月18号，公元2008年9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噶玛巴仁波切向拉达克诺布拉民众传授长寿灌顶；美国北爱荷华大学为迎请达赖喇嘛庆祝教育日做准备；美国国会指出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钥匙；德国总理要求中共必须寻求同达赖喇嘛对话；西藏作家在美国宪法日呼吁推动西藏和中国实现自由。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仁波切于本周26号从印度拉达克首府列城前往诺布拉地区展开访问，并且在诺布拉德吉寺向上千名信众传授了长寿灌顶。详细内容请听格尔奔加的报道。
拉达克流亡藏人社区总负责人金戈占对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仁波切于本周26号早上6点30分从拉达克首府列城达囊宫前往位于拉达克东北部的诺布拉地区展开访问。早上8点多噶玛巴仁波切在拉达克海拔最高的卡尔东拉山口参加了维桑佛事活动。当天中午12点30分抵达位于诺布拉的德基寺，并接受了诺布拉佛教协会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规和佛教最高礼节神谕以曼扎三宝供奉仪规。金戈占对表示，本周三17号，噶玛巴仁波切在德基寺院中向上千名信众传授了长寿灌顶。今天18号早上，噶玛巴仁波切在返回拉达克首府列城的途中，还短暂访问了桑丹林寺院。今天星期四下午6点多将返抵位于首府列城的达囊宫。噶玛巴仁波切结束对拉达克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将于明天19号途经拉达克萨尔区等地，继续前往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斯必蒂和拉鲁等地展开弘法活动。据了解，因拉达克佛教协会和民众的祈愿，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从本月9号开始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展开弘法之旅。这是噶玛巴仁波切从西藏逃亡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后，获得印度政府的允许第二次访问拉达克。噶玛巴仁波切先后参访了位于藏印边界的拉达克羌塘、曲麻塘、热那巴、马埃斯、该莫斯和赤斯斯等主要地区和寺院。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经接受美国北爱荷华大学的邀请，出席该校为期1天的庆祝教育日活动。根据美国爱荷华公报消息，美国北爱荷华大学校长班哲敏·艾伦日前表示，第14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经接受北爱荷华大学的邀请，将出席该校为期1天的庆祝教育日活动。消息指出，目前美国北爱荷华大学正同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洲代表商讨有关事宜。北爱荷华大学校长班哲敏·艾伦表示，能够邀请到达赖喇嘛并与他分享对教育价值观的看法是校方最大的一个荣誉。他说，今年夏天在与到访美国的达赖喇嘛会晤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赖喇嘛的慈悲、仁爱、谦卑和坦直令他对人类价值观有了新的看法。达赖喇嘛能够亲自到访北爱荷华大学将会更具意义，同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班哲敏·艾伦校长说，我们都非常关注达赖喇嘛的健康，因此这次访问计划将取决于他的健康状况和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的决定，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在未来几年内访问北爱荷华大学。北爱荷华大学在2007年2月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式递交了邀请函，欲请达赖喇嘛分享西藏的教育政策。该大学同时从1994年以来与西藏基金会建立关系，特为西藏学生提供奖学金。截至目前，共有26名西藏学生获得该校入学奖学金，并在不同专业上接受过教育。北爱荷华大学国际招生官员克里斯提·麦夏萨尼女士表示，在我们大学学习的西藏学生们非常活跃，并利用机会同 学校同学和社会民众分享西藏的文化，他们同时非常注重于在大学所接受的教育。马夏萨尼女士说，在达赖喇嘛访问学校期间，这批西藏学生将会拥有更大机会向民众分享他们的世界价值观。北爱荷华大学外展与专题节目副助理负责人简·哈尼斯表示，达赖喇嘛的访问时间和活动日期还将在商讨后决定。简·哈尼斯表示，这次活动的重点将放在日益全球化社会的教育，教育的作用主要是发展社会公民的道德责任和世界对个人的影响。哈尼斯说，我们已获得一个特殊的机会邀请到达赖喇嘛，因此校方希望让所有的大学的学院、部门和社区成员不分年龄，共同为达赖喇嘛的到访做准备。他强调，第十四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一位伟大的世界领袖，因此大家要利用这个机会，通过达赖喇嘛了解更多的有关艺术、文化、世界宗教、政治与和平。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研究处于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许多人认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困境的唯一钥匙。报告同时对中国政府坐等达赖喇嘛圆寂而不改变西藏政策的立场表达了担忧。详细内容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根据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许多人认为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困境的唯一钥匙。达赖喇嘛一旦辞世，就丧失当日社会中对抗寻求西藏独立的重要因素。报道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决定于今年11月份将召开特别会议，针对3月西藏时间和国际环境下的西藏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国会研究处也在最近的一份有关西藏的报告中，对中国政府坐等达赖喇嘛辞世而不改变西藏政策的立场表示担忧。美国国会的这份报告中指出，虽然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友人都一致建议北京当局要大幅改变对西藏的政策，但是中国政府显然打算可以等到73岁的达赖喇嘛辞世，西藏问题即可瓦解。报告说，虽然中国政府对西藏做了大量的经济投资，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在迫害和干预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并制定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以及在西藏各寺院中强行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报告还指出，许多人认为达赖喇嘛对藏人有极强的说服力，他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钥匙。中共当局越反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立场，就会使达赖喇嘛越失去对年轻藏人的约束力。美国国会在报告中最后强调，许多人相信，如果北京当局无法达成一个关于大藏区自治的谅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旦辞世，就会丧失藏人社会中对抗独立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联邦总理梅克尔在柏林举行的一场活动日上，以价值观外交为题发表的演讲中强调，中共必须继续寻找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同时应该允许西藏实现文化自治。德国之声报道说，德国联邦总理梅克尔昨天17号在柏林举行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活动日上，以价值观外交为主题发表的演说中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按照同等的权利和尊严价值创造出来的。他指出，普世价值观是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和谐共存的前提，这些价值观是不容置疑的。以特定的生活状况条件为理由忽视人权的做法是不能被接受。梅克尔补充说，外交政策虽然总是会受到利益的影响，但是基本的价值观限定了我们的利益，即便是超出独立各个国家的边界，人权问题同样需要被重视。梅克尔说，追求所有人享有同样有尊严的生活的理想应该得到支持而不是受到阻碍。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梅克尔强调说，中共必须继续寻找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在不分裂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应该允许西藏实现文化自治。梅克尔还在演讲中支持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他表示，安理会的结构组成已经不符合21世纪的世界。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主席弗格尔指出，践踏人权的后果不会自我局限。弗格尔说，他让我们不能无视破坏践踏人权现象的存在，而必须加以干涉。人权在今天仍然被意识形态所决定， 并且因为相对论、单一表述以及扭曲黑白而遭受损害。请继续收听新闻。昨天17号是美国宪法日，为了纪念这一天，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艾默森学院的200多名师生聚集一堂，邀请曾赴北京报道奥运的该学院新闻系学生介绍他们在中国的感触和经历。与会的西藏学生在发言时提及西藏局势，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作家现就读艾默森学院的西藏学生普中索朗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昨天他受邀与会，并在发言时呼吁生活在像美国等自由世界的人民对西藏局势给予关注和支持，并强调了在西藏和中国实现自由的重要性。他说，我昨天在会上介绍了美国各界人士对中国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实现自由的重要性，同时对其中一名教师在发言时指出，在中国为了社会的安全可以牺牲人身自由的这番言论表达了不能认同的看法。因此当场我发言质问道，在美国为了安全你们愿意牺牲自由吗？他们的回答则是不愿意牺牲自由。因此我指出，像美国人民需要自由一样，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也同样需要自由，自由世界的人民需要帮助这些地区人民实现自由。普雄索朗还介绍说，昨天的这一活动是由该学院新闻系副主任的主办下在校园举行，与会的共有200多名师生，其中大约有16名教师。之前赴北京报道奥运的30名学生中，4名学生昨天进行发言，介绍了他们在中国的感触和经历。他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触，就是中共为了奥运所做的一切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虚伪，好像都是为了炫耀而筹办的。他继续介绍说，这些学生昨天还介绍了他们在中国亲眼看到军警拘押国际媒体记者的举动，并表示尽管他们为了报道奥运而来到了中国，但是亲自来到中国了解实情后不由地产生了另外的念头。每年的9月17号是美国的宪法日，美国宪法于1787年9月17号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制宪会议上获得代表的批准，并在此后不久被当时美国拥有的13个州特别会议所批准。1789年美国宪法正式生效。
请继续收听罗威西丹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耿敦巴撰写的纪实文章，一位拉萨僧人对西藏事件的思考。中共在西藏各地的官员还是变本加厉，不知廉耻地向世界人民歪曲解说西藏的情况，谩骂贡萨达赖喇嘛，以寺院和学校为主，向全体藏人强制灌输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强迫藏人辱骂贡萨达赖喇嘛，如若不从则从寺院学校开除，并将坚持自己观点的藏人打入监狱，这种侵犯人权自由的势力难以计数。事实上跨越式发展的谎言是在无情糟蹋西藏的语言文化习俗、西藏的生态环境以及藏人的自由和权益。在所谓的发展背后，为了进一步践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人口，难以计数的汉人蜂拥入藏，并在与日俱增。如此几年以后，藏民族在自己的本土上会很难立脚，这种危险已经凸显在我们的眼前了。这次全藏民自发性抗议完全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公历3月10日，有14名僧尼领头在大昭寺对面高喊藏人需要自由、人权、需要言论自由，同时高举西藏国旗，他们当场被武警官抓捕，打入了监狱。此后西藏的三大寺被军警围困，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所有藏人都产生了一种异常的感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